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安息日的真理，着重研究星期日的来历，就是星期日同安息日的关系。我们过去已经从创世纪看到，安息圣日就是一周的第七日，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所设立的，而且是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设立的，是耶稣和我们的一个爱的纽带。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安息圣日能够有一种密切的属灵的交通。我们有一节经文呢还没有读过，记在以赛亚66:23。以赛亚66:22，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说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请看我们这里的一个大纲，这里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就是这个安息圣日在过去的历史中是上帝的一个记号是成圣的记号。这个记在以西结和出埃及记，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这里就提到这个上帝的真教会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那么这一段历史呢和预言，我们现在呢就大致地来温习一遍。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12:8。为什么人子就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呢？因为万物是借助他造的，约翰1:3。万物包括安息日，就是他所设立的。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有一个副卦，就是《易经》里面呢有一个副卦，这个注解是七日来福，说明古人呢至少有一个七日一周。下面还有这么四句话：先王以至日闭关，闭关就是把城门关起来；商旅不行，就是不经商也不旅行；后不行方，这个后呢是指古代的诸侯，就是也是做官的，他们这一天也不到外面去行查他们的这个地所治理的地方。以养静也，这个静就是安静，这一天呢是安息。可见呢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么个传统，可惜呢后来呢就失传了。现在我们这个圣经就给我们恢复上帝原来所定的安息圣日。我们上次也介绍过，这个夏巴是旧约圣经里面安息日的名称。那么这个 SVT 这个三个主要的语音到现在呢在很多国家的语文里面呢还保持着，而且这个字在这些国家的语言里面就是星期六的名称。像我们英文，我们知道这个英文的星期六呢叫 Saturday 是吧， Saturday 呢还保持一个 S 一个 T 是吧，那么也已经变了，看不出有安息日的字在里面。可是拉丁文呢是 Sabbatum， 看你们还是保持原来的这个字音。俄语是 Subota， 也是这一个字这个母音稍微变了，但是这个三个子音保持了。 西班牙语是 Sábado， 葡萄牙语是 Sábado， 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和马来语都是这个字啊。那么东就是非洲啊，东非这个 Swahili 是他说 Sabt 反正还保持。刚果是 Kiar Sabt 啊，可见呢，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语言，它没有第二个名称，不像中国人的把这个一天称作星期六，它就称星期六为安息日。那么圣经里面约翰十四章十五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说明了上帝制定这个安息圣日是爱我们的一个表现，同时我们守这个安息日呢，是我们爱他的表现。所以我再说，安息日是我们同上帝之间的一个爱的纽带。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关于这个安息日是否已经更改了呢？是不是上帝已经把这个日子改掉了呢？那么圣经里面呢有以下几句话，你看啊，主说，我必不废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他说这么一句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有人来遵守，守好它，就是满足律法的要求，是这个意思。这个记在马太五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七节，我们有这么一句话，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说明他设立安息日是出于他的慈爱，他爱我们，要我们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安息日呢，我们会忙于每一天的这个业务啊，就把上帝忘掉了。上帝告诉我们呢，主要的就是必须从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和圣灵的感动，这个比我们日常的生活重要很多。而且我们要没有上帝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够使我们满足幸福的。那么下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关于我们外邦人要不要守安息日。因为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安息日啊，星期六这一天呢、是上帝叫犹太人守的啊，我们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在圣经里面都叫做外邦人。现在我们来看，上帝是不是愿意外邦人也来守安息日？那么下面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以赛亚五十六章六节和七节。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星期日的来历。我们在这里写到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关于这个拜太阳的传统，有四节经文，请大家翻一翻。头一节呢是《生命记》四章十九节，这个横排版是 一百七十页。
生于四章十九节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上帝就是警告我们，不能够因为看到太阳啊，它那么强，那么了不起，就是天天呢供给我们光和热，我们就把它看作一个神啊，这个就不对了。太阳和月球啊和众星，这里说是上帝为我们摆列在天空里，是他造的，不是神。还有一节经文记录在约伯记 三十一章二十六节，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暗暗被引诱，口便轻手，这是一种敬拜他的一种举动，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帝上帝。这是约伯古代的一个近前的老人呐、他就说拜太阳或者拜这个月亮啊，都是罪孽。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五节，这里提到有一个君王叫约西亚，他遵照上帝的吩咐啊，就把犹太人所犯的罪啊，所造的一些神像啊，给他毁掉。我们现在就读第五节，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看见吧，有这样的人，他就把他们都废掉了。那么下面呢，十一节请看啊，又将犹大列王在耶路撒冷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犹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用火焚烧日车，看见吧，读个日车。 注意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怪现象，
这个犹太民族在西南山得到上帝的十条诫命，明明的禁止他们造偶像拜假神，而且告诉他们不能给太阳和月球和众星照着像啊去拜，结果他们还是这样做。所以这个说明啊，人呢是有这个趋势，就是离开创造天地的真神，去给自己啊造一些偶像来敬拜，这是犯罪行为。所以这里有一个君王啊，他把这些东西都废掉。
以西结八章，我们从十四节读起吧。
这个是上帝给以西结看一些这个人家犯罪的一种情形啊。十四节说，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们是哭泣。那么这个呢，是古时候啊他们一种坏的风俗，他们似是一个外邦人的假神，他是那个外邦人的这个恋爱女神的情人。这个情人呢，据说啊，据他们的神话说啊，给一个野猪啊给弄死了，那么大家要为他哭啊，因为他们的女神呢失去他的一个情人了啊。那么这是邪教的一种坏的风俗， 这些妇女呢是在上帝的殿里面呢为这个外邦的这个假神啊去哭。啊，十五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啊，你看这个怪事啊！你是细节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心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这说明啊，这一批犹太人啊，还是信上帝，是吧？还是向上帝祷告的，但是他们又跪拜这个他日头啊，还为他们是来哭泣啊。所以这个说明啊，上帝是很憎恨这种行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前面呢，有一个约西亚王啊，毁掉那些偶像之后，说明他们再犯这个罪恶。
现在我们看新约圣经呢，提到这个假先知和敌基督的出现啊。我们请看约翰一书四章，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我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注意，这话是在第一世纪啊，就说明啊，世上已经有假先知和假基督啊，和敌基督出现。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说你这个不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怎么试验呢？就拿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的标准，就是这个新旧约圣经来试验。如果他们是完全照圣经的教训教导人，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出于圣灵，否则他是出于邪灵。我们现在呢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既然上帝已经设立了一个圣安息日，那么这个撒旦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是同上帝啊针锋相对，是要反对上帝。我们也已经在圣经看出来，上帝说他的安息日是你我之间啊，上帝说我将安息日赐给你，作为什么？你我之间的一个证据，叫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这是一个成圣的记号。那么撒旦呢，肯定就是要破坏上帝的这个记号。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呢，我们光是注意表面现象还不够，要看到这个后台是撒旦在那里设法要破坏上帝的安息日，叫人不守他的这个诫命。可见呢，我们那刚才我们读了，在约翰的时候，就是第一代门徒还没死光，已经有什么假先知和假基督和敌基督出现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列一个表啊，叫年代表。这个年代表呢，就是头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321年。这321年就是在这个约翰死去200多年之后，这个在历史的这个文献里头记载的，罗马的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啊，康斯坦丁啊，他颁布了头一条，这个吩咐人遵守太阳日历一个法令。这一个法令呢是用拉丁文啊颁布的，拉丁文呢称太阳日呢为可尊敬的太阳日啊。他的意思呢很简单，他就说吩咐一切城市的居民呢都要在可敬的太阳日休息，不可以做工。但是农村的啊这个干庄稼的人呢，为了不误农时，可以在太阳日啊继续在地里啊劳动啊，有这么一条。那么这一条法令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圣经，也没有提到什么耶稣复活这一条都没有。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皇帝他虽然已经不迫害基督教了，甚至他有这个自己改信基督教的倾向，可是他这个法令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圣经，没有提到基督耶稣，更没有提到上帝的诫命，他这个完全是国家的一个法令。到了336年，才过了十几年，教会啊开了一个宗教会议。这个宗教会议呢，他们就通过一个决议案，就是把原来安息日的这个神圣性，本来是安息圣日了，他把它改到星期天了啊，有这么一个议案。这个在历史的文献上也是记载的，各位在如果研究历史的，你可以查到这一个议案。那么我们看出来啊，这些跟就是定的法令，就是吩咐人守星期天啊，和要废除安息日的法令，都是人啊颁布的。到了538年，他不但是啊规定了这个人们要守主日，他是叫星期天呢为主日。那么到了538年呢，他又通过一个也是教会的一个法令，教会是强迫人要守这个主日，禁止人守安息啊，这是头一条啊，禁止人呢守上帝诫命的这个教会的法令啊，这个议案。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怪现象，说明什么？这个教会啊已经怎么退化变质了？为什么会变质呢？那么我们可以请参考啊，我们这个我们过去读过的，现在我们再复习一遍，就《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
《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说：“
人不知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个请看第7节，你跳到第7节。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这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这里说一个不法的隐逸，不法什么意思啊？不法就是反对上帝的律法，就这个意思。这个不法的隐逸是在教会内部发生的， 因为他是坐在上帝的殿里头，不是在外头，在殿里头自称是上帝，也就是要篡夺上帝的这个权，要自称是上帝，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可以说是啊，教会的现象，蜕变的现象。那么这个叫做离道反教，所以呢，从这个300多年开始呢，教会啊所通过的一些议案，已经是同上帝的律法是对立的，要破坏上帝的这个律法。其中还有一条就是什么？上帝第二条说不可以跪拜偶像，是吧？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很多那个异教徒啊，就是拜偶像的教徒啊，改信基督教了。因为皇上也改信耶稣了，所以呢，很多人一到这个基督教的教堂里来啊，说：“耶，你们这里怎么没有神像啊？”